一开始接触是大学时期，透过网络社交媒体，一位住在新加坡的朋友转发了何台长看图腾的影片。那时候因为好奇，让我不断的看台长在法会利用特异功能天眼啊替佛友看图腾，然后深深的被吸引了。虽然家里有拿香拜拜的信仰，但还没有真正的接触佛法。也因为家庭耳濡目染，再加上台长特殊度化众生的方式，从此让我深信因果。就这样断断续续的看了两年左右的图腾影片，心里却无动于衷。一直到大学毕业后要离开台湾的前一晚，决定到台北共修会看个究竟。没想到到了共修会门口却来晚了，还是没有机会接触到心灵法门。心里呢挂念却不当一回事。回到马来西亚后，又看见心灵法门和弘法交流会的传单分发到家，有了想参与却没有非去不可的念头，于是又再次错过了。由于希望自己在社会上可以走向自认比较顺遂的生活方式，在念书时期拼了命的将学业搞好，打工等样样要求很高。后来按照毕业前的人生计划，顺利的来到新加坡工作，加入了一家电子媒体公司。然而好景不常在，或许是瞬间转换环境的关系，工作社会加上以前大学的压力累积，我发现自己不开心了，开始生病，病假请了一天又一天，人变得非常悲观，常会有怀疑心，总是觉得社会上人心险恶，在办公室的同事互相陷害，种种的心理不平衡。这段时期不管是公司还是和好朋友的人际关系也是急速下降。真的是因为环境转换而导致的吗？我问自己。从中学开始就已经在外生活，大学开始就独立出国，自己会照顾自己，怎么回到家人身边反而觉得不舒服呢？我找不出不舒服的理由，慢慢的意识薄弱，看到的都是负面的想法，怀疑别人的心总是产生防备之心，导致事事不能放下，痛苦每天挣扎。 OK， 有一天下班后，我还记得是星期五，和家人一起吃晚饭，回家的路上，父亲开着车，我坐在副驾驶座，突然身体思维都不受控制，嘴里说着莫名其妙的话，开始胡言乱语，说要找观音庙，找卢台长什么的。当时我的脸部无法受控制的扭曲了，姐姐急忙的叫我控制表情，大家看到我的样子都愣了。一整个晚上，父亲、姐姐、弟弟都在我身边照顾我，但是我的思绪已经不能自己思考，任由脑子想到什么就说什么。对于这段记忆，我不愿再多提。说出这样的情况，是希望有类似情况的朋友们可以参考我们过后所面对的方法。第二天早上，家人依然记得我含糊中脱口而出说要找观音庙的话，于是手忙脚乱地来到四马路观音庙拜拜。之后父亲马上开车带我们回家，因为在我们的观念里面，回家是最安全的。回到老家，我也开始神志不清，一天起床后身体突然开始有变化，双肩缩起，驼背，手指和脚趾都会僵硬，不能自然地使用手指。最糟糕的情况大概就是晚上躺在床上不能挪动身体，导致睡不着，还会流口水，也无法自理洗澡，甚至连晚上上厕所裤子都不能穿上，手指没有力气将门栓穿上，几乎每次都要叫睡梦中的母亲帮忙。母亲非常心痛我变成这样子，多次忍着泪水，面容憔悴。我看到母亲这样也很惭愧，她完全就是在照顾一个超龄婴儿。那时父亲也经常心马两地奔波，虽然他不擅长表达，但就是为了这样，就是要自己看看我的情况。曾经身为运动员的我，面对这样的情况真的是不能接受，有时候低落的认为自己一辈子是不是就会这样子了。 姐姐还一度担心以后我的智商会不会因此而退化的，也因为行动上的不便被迫辞职。姐姐和弟弟帮助我到公司善后，我则隐居在老家。后来家人很快地找到我之前口中所说的卢台长最靠近的共修会，师兄知道我的情况后马上向东方台挂急诊，很快地得到回复，我们一家就开始念经。每天晚上因为睡不好，早晨五六点开始就念经。每天早上十点左右放暑假回家的弟弟会载我和母亲到共修会念经。一开始我无法集中念经，觉得变数很多，完全坐不住，念了三遍大悲咒就走一圈，七遍心经又往厕所跑一趟，一整天念上一张佛教经典组合小房子已经很不错了。如果不是因为家人的坚持念经，我不会坚持到现在。若不是师兄们的慈悲帮助没有闪避我的情况，我也不会坚持。经过义工们的讲解和姐姐不眠不休的研究台长的书籍博客等，我们一家知道了我的病是业力的牵引。面对这一切，我们选择接受和放下。某一天在观音堂特别难受，很不舒服，观音堂的师兄建议我许愿吃草素，跪在观世音菩萨面前按照许愿词，我终于发愿终身食素。神奇的是，肩上的压力瞬间消失，整个人轻松了。为了我能更快的复原，我们许愿放生5000条鱼。因为家人不愿意看到我受苦，小时候我常常羡慕同学的家庭，但是今次劫难，我觉得自己还是十分幸运，感恩家人的不离不弃。因为陪伴我一起吃素，家里从我许愿的那一天起，一家开始吃素。这就是卢台长所说的心灵法门，让我们生活好，让我们家庭好。除了许愿、念经、放生之外，家人也让我去做物理治疗。我们相信心灵法门，持续一家人念诵小房子以及吃素。另外，我们还在农历6月19。观音菩萨成道日设立了东方台观世音菩萨佛台，约一个月左右的时间，我的情况有明显的好转，我可以开始自己洗头洗澡了。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卢军宏台长，感恩心灵法门共修会帮助我们设佛台，还真的是加速了我复原的时间。我们感觉到设佛台后家里的气场变好了。这一个月听起来很短，却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日子。以往的成就和光环就在这一个月里彻底的瓦解。莫名其妙突然躺在床上，不能和同年龄一样人进行人生的计划是从来没有预算过的。因为业力的牵引使我们无力抵抗，唯有学佛才能够改变命运。然而我却好的伤疤忘了疼，因为觉得自己有所好转，我开始懈怠不念经。师父说过，重症病人通过念经迅速好转，实际是一个假释期。期间如果退转，懈怠病情一定复发。果然，我懈怠后不久就遇到了第二次的业障爆发，比以上所说的还要折磨人。还好家人一起修，父母亲并没有放弃过。我们又再重新许愿放生3000条鱼，小房子一年内烧送800张。虽然我不敢再不念功课，但是小房子实在赶不出来，期限就快到了，而我自己念的数量根本不够，我开始心急了，对父亲也越来越不礼貌。明知道这样对父母很不孝顺，却不由自主地升起无名的怨恨心，父亲做什么事就是看不顺眼。我却万万没有想到，这或许是父亲帮助我将800张小房子送烧完而背业的后果。请南无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慈悲保佑父亲，让他能身体健康，有更多机会参与共修会义工，放下恶习，感恩我的家人们，愿他们都能平安吉祥。 发依靠许愿念经放生而得到助度之外，近期里面的事迹包括 求职顺利。2017年新加坡灵山法会后，我想在新加坡开始工作，重新开始踏上轨道，恢复经济状况。在很担心自己业障重的情况下，提早向观世音菩萨祈求，希望能在 法会完成义工后可以留在新加坡稳定下来。怎么知道法会还没有开始，观世音菩萨就安排让我到现在的公司上班。由于是朋友正在创业状态的公司，所以严肃的面试环节也是形式上的进行。利用心灵法门所学习到的人生态度运用在工作上，更值得一提的是，我还能用学业所学帮助公司策划全年活动计划，并且已经采用，证明头脑智商还正常，没有姐姐之前所担心的。自从2015年七月份开始经历了这段后，我们一家人一直依靠心灵法门、三大法宝还有台长的教诲，运用在生活上，让我能够判断生活的选择。卢台长曾经开示，没有对错，只有因果，所以我放下了这一切过去。另外，学习白话佛法，多听卢台长的开示，遇到难题先排除心里头的贪嗔痴，很快的就可以解决一个问题。卢台长的开示幽默风趣，常常利用笑话看人，就能让我们领悟人生哲理，让整万人的法会一阵阵哈哈大笑。很感恩拥有这样一位严肃又亲切的师父。以上是如实分享，经历过一段非常不堪回首、活生生的例子。如果有不如理、不如法之处，祈请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以及龙天护法慈悲原谅。最后，人生难得经已得，佛法难闻经已闻。希望大家信佛，多吃素、念经，按照卢台长的开示，解决生活上的难题和烦恼。观世音菩萨有求必应，心灵法门真实不虚。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萨，感恩南无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，感恩卢军宏台长师父。感恩耐心聆听的各位师兄、同修、佛友、义工们，感恩世界各地的心灵法门共修会。